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1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11月2日，追思以亡瞻礼，教宗将于这一天上午在罗马战争公墓主持追思弥撒。教宗接见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劳德。圣座接纳12位获释的尼加拉瓜司铎。世界主教会议简报，大会将发表致全体天主子民信函。教会是接纳每一个人的家。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将于11月2日上午前往罗马战争公墓主持追思以亡瞻礼弥撒。教宗府10月17日通过圣座新闻室公布了上述消息。纪念战亡将士的公墓位于斯台塔桥区，那里安葬着二战期间在罗马阵亡的英联邦军人的遗骸。每年教宗都会选一个带有痛苦和记忆的象征性的场所来主持追思以亡瞻礼弥撒，比如劳伦蒂诺公墓、法国军人公墓、维拉诺墓地、第一门公墓以及内图诺美军公墓。去年教宗前往巴林前，先在圣伯多禄大殿为在过去一年内蒙主恩召的枢机和主教主持追思弥撒，随后私下前往梵蒂冈条顿墓园祈祷。教宗礼仪处也于17日公布，11月3日上午11点，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宗座祭台主持弥撒，纪念去年12月31日安息主怀的本笃16世教宗和在过去一年内蒙主恩召的所有枢机和主教。教宗方济各10月19日上午接见了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劳德。这项会晤是在劳德主席本人的请求下已于9月初约定，而且在几位记者的询问下已得到梵蒂冈新闻室主任布鲁尼的证实。教宗与劳德主席的会晤是在宗座大楼举行的，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几位成员也在场。圣座接纳了12位最近释放出狱的尼加拉瓜司铎，这个消息得到了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的证实。他在12月1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可以证实圣座接纳了12位最近释放出狱的尼加拉瓜司铎，圣座接受了接纳他们的请求。布鲁尼继续说，10月19日下午圣座国务院的人员接待了他们，随后分别把他们安置在罗马教区的一些机构中。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在其工作结束时将为全体天主子民起草一封信函，这是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10月18日下午在大会的每日简报上向媒体通报的。鲁菲尼介绍道，综合报告委员会构思了一个向所有人讲述的内容，向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向那些尚未接触 或还没有参与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人，分享主教会议与会成员的经验。鲁菲尼解释说，教会会议秘书处在教宗的同意下，将该提案交给大会投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在346位选举成员中335人赞成，11人反对。关于综合报告，鲁菲尼通报当天上午的第12次全体会议，会议开始讨论工作文件第四个时段，关于参与、责任和权利的主题。世界主教会议总发言人霍勒里希书记解释道，具体负责的委员会已决定，其内文将相对较短，并为后续的进程服务。这将是一个基于大会经验的过渡性文本，其中包含达成共识和缺乏一致意见的要点，以及那些需要与天主子民一同从教会法、神学和牧灵的角度去深入研究的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此文的风格将是简单明了，它既不是大会的最终文件，也不是下期大会的工作文件，只是用来伴随世界主教会议的后续进程。随后，信息委员会的秘书皮雷斯女士报告说，19日下午在小组会议结束后，全体与会者受邀在圣伯多禄广场为移民和难民祈祷，届时有电视实况直播，教宗也将参与祈祷。出席18日简报会的嘉宾有巴西马瑙斯总教区总主教斯特内尔书记、拉脱维亚里加总主教斯坦科维奇、菲律宾加洛坎教区维尔基里奥，以及本届会议最年轻的与会者，来自美国怀俄明大学19岁的大学生怀亚特。在简报会上，他们分别分享了他们各地方教会同道协行的经验。世界主教会议第11场新闻简报会于10月19日在圣座新闻室举行，大会与会者当天傍晚要在圣伯多禄广场与教宗方济各一起为移民和难民祈祷，因此这场简报会的焦点是教会对移民和难民的关怀。圣座传播部部长、世界主教会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首先介绍了大会的进展，10月18日下午和19日上午分别进行了第10次和第11次小组会议，讨论了在圣神内的皈依。目前35个小组正在省思关于参与、责任和权利的主题。鲁菲尼部长表示，如同总发言人霍勒里希书记所言，已经建立了三个由神学家和教会法学家所组成的专家小组，他们将在三份报告中与全体大会分享他们的反省。信息委员会秘书皮雷斯女士指出，10月18日下午有340人与会，19日上午则有344人出席，他们在同道协行、共荣和友爱的气氛中向庆祝生日和周年纪念的人士表达祝贺。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在新闻简报会上提到当天傍晚为移民祈祷的活动，书记阐明这项活动显示出教会与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特别是逃难和被迫远走他乡的人并肩同行的这段旅途，我们称这些人为移民和难民。切尔尼书记观察到，在同道协行旅途上的和谐、善意与深刻交流，凸显出移民和难民的焦虑、不安全、脆弱和被边缘化的处境，以及社会将他们拒之门外、默不作声。大会主席代表美国布朗斯维尔教区主教弗罗里斯在简报会上分享了该教区接纳移民的经验。这个教区 位于美国与墨西哥接壤处，近年来从拉丁美洲而来的移民大幅增长。弗洛里斯主教说，包括餐厅业主和医护人员在内，都为此做了很多，创造出救济和援助的解决方法。我们没有大量的物质资源，但我们知道什么是贫困，而且我们很慷慨。这位神长强调，投入其中的不仅有天主教徒，也有穆斯林、犹太教徒，以及其他宗教信仰和基督宗教其他派别的信徒。东方天主教宗主教委员会秘书长马龙尼里、黎巴嫩传教学会前任总会长阿尔万神父也做了见证，谈论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的处境。他说，从2011年起来到这里的人过着非人的生活，为数众多的人挤在容量达到上限的营地里，因为国际社会强制要求黎巴嫩把这些人留在境内，不让他们往欧洲前进。这些地方居住了超过200万人，近几年有很多新生儿，只有500万人口的黎巴嫩成了世界上难民比例最高的国家。人道救援物资虽然有助于减缓悲惨处境，却不能让难民进入比较有尊严的地方生活。再者，阿尔万神父认为，黎巴嫩人民因着他们人情味而受到惩罚，这些难民使得国家经济雪上加霜，因为黎巴嫩为此付出了庞大的成本，而政府间国际组织却无能为力，其后果是黎巴嫩公民越来越穷，这激起他们的愤怒，很多人要求让叙利亚人民开始往欧洲移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匈牙利作曲家、民族音乐收集家、语言学家、音乐教育家与哲学家的高大仪 Zoltán Kodály 的短篇弥撒 Missa Brevis。 高大仪于1920年运用民谣素材创作儿童合唱曲，1923年为庆祝布达佩斯建成50周年纪念，高大仪创作了匈牙利诗篇 Psalms Ungariux， 运用16世纪匈牙利吟唱歌的素材以及马扎尔民谣语法，深获好评。1929年高大仪决定使音乐成为每一个小孩子教育的一部分。1929年在托斯卡尼尼的建议下，高大仪大篇幅地修改了 Summer Evening， 隔年托斯卡尼尼指挥纽约爱乐交响乐团公演，这个修改版就一直流传到今天。1930年后，高大仪更加重视合唱活动，他常到国内各地旅行，鼓励合唱活动，因为他深信合唱是提升音乐文化的唯一方式。1944年到1945年，高大仪编歌唱教本，他的教育概念成为举世闻名的高大仪教学法。他的基本方法是以手调唱法、手语等辅助歌唱， 主要的目的是提高大众的音乐基本能力，培养人民养成良好的音乐习惯。1961年，高大仪担任国际民族音乐学会的主席。1964年，他又授衔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名誉主席。1967年3月6号，高大仪因心脏病去世。高大仪与同为匈牙利作曲家的巴尔托克认识于布达佩斯 List 音乐学院，于1906年开始到匈牙利、罗马尼亚各地采集民谣，并且共同发表著作《匈牙利民歌集》。我们一起欣赏短篇弥撒 Misa Brevis 的光荣颂 Gloria， 以充满活力奔放的节奏和旋律来象征欢乐的特质，而在 Guitolis Peccata Mundi 开始缓慢地导入一种令人向往的抒情旋律，随着阿门的结束到达乐曲的最高潮。 高大仪的最重要成就就是音乐教育方面的领域。他从小受母亲音乐教育的影响，所以认为音乐教育是每个人应享的权利。在1940到1950年间，在匈牙利兴起的高大仪教学法，虽然不是高大仪个人所发明，但是是由高大仪他的学生和他的支持者所共同推展的。他曾经说过，音乐应该属于每一个人。为了肯定高大仪在音乐教育所做的贡献，布达佩斯大学、牛津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学校均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给高大仪。在收集民谣的过程中，他注意到音乐教育上的一些问题，而发展出高大仪音乐教学法，强调音乐教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也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时在教学法上特别的强调相对音高、匈牙利五声音阶以及教材的意义性，并且利用手语和节奏语言这两种工具来培养。高大仪并未写出教学的方法，他只是强烈地提出有关匈牙利音乐教育的哲学理念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现在我们一起欣赏短篇弥撒 Missa Brevis， 包含了情绪激动的音乐以及充满活力的乐段相呼应的信经 Credo。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